谢谢你上面的分享者哈。好，我们向你分享第十二期。第十二期的明白属灵的恩赐，我们看到那个序言啊，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从第四节开始啊，在基督里，你所说的、你所知道的，都得以富足。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被赐予了神的恩典，使你们在基督里凡事都得以富足，在一切的话语上和一切的知识上。那就是说，在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得以富足。我们看在下面，正如有关基督见证在我们中间得以群列。”以致你们在任何的恩赐上都不缺乏，就是在任何的恩典上都不缺乏啊！恩赐上热切地等待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任何的恩赐上都不缺乏嘛。就是他讲，使我们你们坚定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是坚定的，没有一样恩赐是落在后面的，是等待他的显现。好，当你重生了，有些事情呢，就很自然地、自动地就发生了，那就是发生了。我们重生了，就是新造的人，自然发生的。我们称义了哈。那但是呢，就是要在你里面的，这就是你们里面的根基。当你讲他这里面的根基呢，要把启示出来。哦，下面也讲的。与耶稣基督的能够信合，就是相合的一相合哈。哥林多前书1章9节，神是现实的，你们已经被他召唤，进到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相交信合里面。这是恢复百年号，那个和合本来是一同得分哈。这个信合的意思呢，也是交通。就是亲密的关系、交往、交流、合作、联合的关系，是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他是怎么连接这事呢？神呼召你进入耶稣基督的里面的相交里。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是有能力，并且有了这道命令，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相交联合啊。与主是同一样，那就是与主同有一样的心思。林前书1章10节，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大家言语一致，你们中间不要分立，要在同一个心思，就是也就是一个思想，是同一个目标得以完全。所以这个心思啊，指的就是基督的心思，就是基督的思想。当我们有了，就跟在基督里的同有一个心思，这个心思呢，那就是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去服侍，这就是他在他里面一切的丰富呢，以及知识呢，并且是决定是你去跟神效法神的作为的这样的心思。好，我们再看这第二点，如何与父子圣灵之间的相交？好，神的儿子，凡重生之人呢，都称为神的儿子，是如何跟耶稣、跟父和圣灵之间的相交呢？那就是我们就要花时间建立关系，即使是在祷告的时候，这祷告并不只是用自己的言语。同时也要用方言、圣灵的言语，在圣灵里的祷告。当你服侍主，就是在主里面用方言来服侍，你就会学会分辨你所说的对象那是谁，以及跟你说话的这个圣灵那是谁，而是每一个属于神的人，父、耶稣、圣灵，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目的，每一位啊，他们有不同的运作方式以及不一定。在不同的情况下，神有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 面相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你可以透过你的领取学习分辨要从哪一方面下手啊。我们你看一个那个作者，他说他有七个孙女啊，他最小的那是4岁，他最大的那是16岁，啊，他跟他的孙女他们的不同的相处模式呢，他就有不同的相处。是什么因素决定我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呢？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之间花了多少时间在相处；第二呢，就是他们的年龄跟16岁和4岁的呢模式呢，那就是不一样的。16岁呢相处呢，所以更多的跟他相处呢，你可以跟他沟通，跟他和所说的呢有同样的高度，能够理解。即使不理解呢，他也可以跟他解释哈。但事情呢，就通常呢，就是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个孩子，孩子呢只对自己感兴趣，对其他的呢都不感兴趣。所以大多数的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样子呢，那也就是在就像婴孩哈所谈论的、所祷告的、所关于他都是自己的事情。他的喜欢啊，他的问题啊，他的什么的，要求都是要求自己哈，就像我们似的啊，我们在教会里常常也听到说，哎呀，这在教会里这怎么我没有看到，哎呀，你也给我，哎呀什么的，那就是到教会那就是需要给的，就需要想我要得到的哈，这就是婴孩的状况哈，所以一个成熟的人呢，他们开始看见更大的范围。他们开始对周围的事物呢就有责任了，为他人祷告，花时间，在别人的身上，在他人的身上，在别人的需要的身上，所以保罗也告诉了我们，你们要为万人代求，为在位的君王也是如此。今天也要告诉，就是叫了我们要为万人代祷，为在位的君王，还为我们的教会。还有什么？教会的带领者，我们都要去付出教训祷告哈。所以他们祷告的是祷告的内容呢，锻炼他们是属灵的成长的那个程度。所以一个在基督里的婴孩呢，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怎么祷告那么长时间哈，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了。所以，因为他们的祷告的呢是自己的事。当你成熟了，你就会将自己的事放在最后，然后为其他祷告。最后呢，可能也根本不需要为自己来祷告了哈。所以，根据你花时间所能成长的程度哈，你就要与神的独处，常常建立美好关系。所以，他这个作者就是说，他跟他的孙子和他的孙女来相处的方式，也就是不一样哈。他跟4岁的孩子就无法解释，他跟16岁的呢就可以解释，这一切就是跟基督徒是一样，是跟基督徒与神之间关系也是一样，是根据你花了多少时间，以及你在属灵方面成长的程度，而分辨孩子的成熟的程度呢，就是透过他们对你的回应所做出来的反应，所以一个小孩子呢，他会，会怎会呢？是怎么来的呢？有人来做什么了吗？好像为什么？有人又想什么了？还有，常常就是问为什么？为什么？所以，他们呢没有在听你说话，他们只说为什么。所以跟他们解释呢，也解释不清啊。感谢神。好的，我们看到了，耶稣他降下来，他讲理举止，使你与他能够联合哈。所以我们看到了，如果一个你喜欢一个孩子呢，那你必须你喜欢，你就想抱他，抱他呢必须要弯着腰或者是蹲下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孩子他并没有什么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力量才能跳到你的怀里和肩膀的你那个高度哈。 所以你必，那你就必须要弯腰把它抱起来，然后将它举起来，举到了和你一样的高度，这就是神所做的事，他降下来，然后呢，将我们举起来，使我们可以与他能够联合，使我们可以和他在一起，所以可以，使我们可以来用他的角度来看事情，使我们可以与他建立关系。当我们成长、渐渐的成熟的时候呢，使我们可以与他有更好、更亲密的关系。耶稣来了呢，并且展现出所以我们来的本来的样子，因此神才能够将我们举起来，到他的高度，成为他的样式。并且耶稣住在神的右边，住在天上，这也使我们能够以他的角度和高度去看事情。我们都不应该用琐事的角度和眼光来看地上的事和所有的事情。我们当用来所那个站在神的角度上去看用属灵的角度，坐在神的右边高度来看，无论你是多么的不成熟。或者是多么的成熟，你那一刻的时刻都已经成为了新造的了。耶稣的光，耶稣的样式，就是神的光，神的样式，就是你所转变成的新的物种。这物种就跟耶稣是同样的物种，你可以拥有他的思想，你可以拥有他一样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像他一样的说话。做他同样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而你的生命又被藏在他里面，这生命不再是你，而是耶稣的了。现在你跟他一样的坐在那里，并且是他在走路，他在说话，而你在旁边听。当我们在生命中展现出神的话语时，并且花时间在神、在耶稣圣灵上时。我们就会得到了成长，并且更多的认识神，这就是代表你会开始认识并且相信他对你所怀的爱。我们看，第三个属灵的智慧，以及启示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以弗所书三章一至三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的囚犯。你们一切听说过，为了你们的缘故，神的恩典的任务已经赐给我了。你就也就是说，接受启示那奥秘已经显明给我，就像我以前念念写过的那一样。他怎么得到这个奥秘呢？是透过启示。这启示是在耶稣的知识里，而当你有了耶稣的知识、启示以及知道。知识之后，你就能够明白一切的眼睛就是明亮的。如果这个眼睛不明亮，那智慧呢，以及启示呢，一点都没有什么用处了哈。保罗是在历史上得到最伟大的启示的人，并且是透过启示得到的。他不是透过学了还是思考的，而是神直接给他的。这就是所灵的智慧以及启示。启示的灵带来了启示，可以使你得到了启示，使他在向你揭露某些的事情，是在前一秒还不知道，但是下一秒就出现了，你就全都知道了。如果你没有智慧去使用，那么呢，这启示以及神的知识呢，就对你毫无用。智慧的定义，也就是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你的知识。耶稣说：“圣灵会带领你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他说：“当圣灵在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同时也会向我们显现即将来的事情。”大多数的基督徒呢，没有成长到这一步像我们今天感谢主，正在往这个成长这上面走。智慧呢，并不是使用知识的能力。那就讲述一个例子就像一个大人看着孩子。手上拿一个尖锐的东西，并且跑来跑去。 那个这个大人呢，就会有知识了，就知道这个孩子这样做那就很危险，会伤到自己。这就是知识啊，智慧呢是拥有这样的知识，并利用的知识展现出了行动，那就去告诉这个孩子啊，要放下这个东西，因为很危险哈。所以，索林的启示呢，是揭露索林所神的知识。智慧并不只是利用知识去行动，事实上，这还是一种能力，去拦阻不好的事情去发生。索林的智慧，因为索林的启示，会向你揭露出属于神的知识。所以，其实就是神的知识向你揭露了，并且你拥有了神的这些知识，并能够使你的思想得到启发。但你仍需要智慧，需要智慧去运用这些知识来建立神的国度。以赛亚看到了，以赛亚见到了他的异象哈，他拥有启示，他拥有了关于弥赛亚受苦的启示。所以，神给了他的意象，使他能够说出神要他说的话。因为神的话是从口中送出来的，不能空的回到他那里去哈。所以，神将他的话带进了地球，然后他的话在完成之后会回到他那里。但以赛亚没有智慧去明白他所得到的启示。但一年来有了关神的启示，他理解的是经上说，当他在读经的时候，他明白了。他看见以色列子民重获自由的时候，这确实是明白了，但并不是明白启示所有的全部分内容。但一年之后，他给了他意象，然后他才描绘了神给他的这个意象。然后神对他说：“你要封住。”这本书的内容，神说要封住，直到时候来到，意思就是对启示理解在时候到来之前是不能揭露的，一直到了至少那时候最终的时候，那就是你拥有了属灵的启示哈，就是最终的时候，最终的时候呢，早就开始了，但是我们知道。至少在五旬节那一天，就是最终的时候，因为彼得说了，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最后的日子里，既然知道那是最终的日子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在最终的日子里面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拥有了属灵的启示，所以约珥当时的意象、当时的启示，是我们可以理解。因为现在就是他所说的要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一看耶稣，那就是智慧。透过你里面的圣灵流出来，在雅各书里面说，如果有人缺少智慧，让他们向神祈求，神就会赐给他们。雅各书是写给那些非信徒的，因为我们知道保罗说。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当你长大之后，成长过程中，并且明白自己并不需要再求智慧，你已经被赐予智慧了。耶稣就是智慧，并且你有了耶稣，智慧并不是从天上降下来，而是从你里面圣灵里出来的。当你需要智慧，你可以向神请求，然后呢，神会给你。随着你不断的成长呢，那你就要开始停止自己需要智慧。当你这么做了，智慧就会开始从你里头圣灵流出来，并且带领你明白一切的真理。你会知道要做什么，要如何去做。这样的情况对你来说呢，那就变得就很正常了哈。智慧通常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你会突然间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不会说再过个多长时间哈，8年、10年的时间，你可以现在下步立刻就去做，那就是在几分钟的时间就去做哈，这就是要未来。好，第四点要明白有关所您的事，所您的事，一旦你明白了，你就去做出改变。林前书12章1节，弟兄们，但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有关所您的事，所您的事，也就或者叫恩赐。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不明白。在这里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不明白，第二个就是愚痴。不明白的意思就是不知道，愚痴呢的意思呢，就你知道了，但你却不做或改变。他我不愿意你们，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一旦你明白了，你就去改变。每当你听到真理，你必须做出选择哈，你接受或者是拒绝。每当我们听到真理，特别是从没听过的真理呢，每到这个时候，你都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那就是你接受或者是拒绝。你就有了，当你听到了这个真理啊，你就有了知识，所以你呢必须选择哈，就是这一个选择。何西阿告诉我们，他说：“我的子民都被摧毁了，为什么呢？因为缺乏知识，因为缺乏知识而被摧毁，就是并不是他们没有知识，而是因为他们拒绝知识，所以拒绝他们拒绝我。那么人拒绝并不是因为没有知识，他们被摧毁。”是因为知识已经供给他们，而他们却拒绝。好，今天我们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听了真理，我们就去接收，并且内化在我们的里面哈。所以神知道你，他清楚你的生活，并且也知道你的未来，他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并且呢，他知道你在明天会需要用这些真理，所以呢，如果你决定接受这些真理，那么在明天当问题来时，你就会有能力去解决它。因为在今天的装备，就是为了应付明天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在其中，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哈。马可福音。师长说：“今天你得到了知识，那明天呢？撒旦他就想要来把你的知识偷走。他撒旦他用什么方式呢？他就会说：‘你不配，你看你还有罪，你不像是神的儿子，你不公义。’他会这样的时候，在你的脑海里、思想里，有时候我们还认为是以前我们还认为，哎呦，是的，我是不配，我还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有错的地方哦，是啊，那就是在我们魂里面看你。但这时候我们就是要有分辨，分辨撒旦说，我们就要开始拒绝。我们是公义的，好，我们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是灵里面完全圣洁的，好。所以你呢可以接受在其中，胜利的活着，你并且同意神所说的话。跟你说，感谢神使我在基督里永远都是得胜的。或者你可以拒绝这些知识呢，那你就会缺乏知识而被摧毁，就像房子一样，那个盖在沙土上，你风一吹就会倒塌。因为没有把这个知识呢视为真理，这就是两种那个选择哈。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我们选择的。那我们就是接收、领受，并且在生活当中去应用。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情况，他知道，所以你有能力承受这些。他不希望你无知，他希望你得到知识，从神而来的知识以及启示。他希望你认识你在征战你的武器，也就是代表我们都在战场上，我们的。 战场武器并不是一个尸体，而是神的大能，可以摧毁一座座堡垒。这个堡垒呢，指的就是错误的教导，是在你心里的，就像堡垒一样，一层一层的建立起来的错误的教导。这就是我们曾经在传统教会哈，接受了很多的错误教导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还认为那就是真理。其实这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看到今天有这样的个分辨哈，什么是错误的教导。所以，我们拥有的武器是从神而来的，是被神的能力所充满的，是可以摧毁这些堡垒的，摧毁错误的教义、魔鬼的教义，跟随传统的人，所有的这些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呢？这样的从神而来的所灵的武器呢，就能摧毁这些堡垒。所以，我们摧毁掉这些管控所有的思想，去服从耶稣基督所给的命令。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神的能力就会帮助你摧毁这些，摧毁掉这些会使你远离神的错误的思想以及教导。意思就是，这些错误的思想呢，以及教导呢，所建立起来的堡垒，都是在抵挡神所说的真理，都是在拒绝神的知识。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能力来摧毁这些堡垒，所以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排斥拒绝神的知识。这代表我们更看重神的话，神的话里面也包含了知识，所有我们所有的所做的所说的。都要符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我们今天看了，再看林前说杀人一十二点，我不愿你们不明白有关属灵的事。你们知道，当你们还是外邦人的时候，是怎么被引诱、被带到那些不能说话的偶像那里去的？所以你们是被带去的，是带领过去的。你现在呢？我们不是外邦人，那我们今天不是外邦人，那我们也，我们也不是犹太人，但是啥呢？我们是新造的物种，叫做基督徒，所以我们也都有同一个灵，就是是圣灵哈，这个灵会带领我们到真正的神那里去。当我们在重生之前呢？一个这个灵呢，是带领我们去跟随不同的偶像啊，不同的神，而在这个时候呢，灵是属于魔鬼的啊。今天所以看到我们，我们实际上我们服从的是谁呢？那就是谁的奴仆。那我们今天呢，愿意顺服圣灵啊，愿意顺服在神的里面。哥林多前书12:30。五节告诉，因此我要你们明白，就说神的灵说明说话的，没有一个人会说耶稣该是咒诅。同样，如果不接触圣灵，也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恩赐虽然有主不同，但圣灵却是同一位。就是恩赐有很多种，但圣灵是同有一位的哈。所以每个恩赐呢，在每个事工上，不同的运作方式都有不同的。一个恩赐可以用在不同的侍奉工作上，并且还有不同的功用。林前说12:7，不过圣灵呢，显明在每个人的身上，是为了共同的益处。林前12:8-10，有人借助圣灵，他赐予了智慧的言语；又有来借助同一位圣灵被赐予知识的言语；借助同一位灵呢，又被赐予信心；同一位圣灵，又有人赐予使人痊愈。借助为这独一的圣灵，又有人被赐予大能的功用，又被赐予做先知传道，或说预言，又有人被。至于对不同的灵的分辨力，又有人被赐予各样的方言，又有人被赐予方言的恩赐。哈，你看我们这个恩赐， 那就远远的超过了那九种。看到了使人痊愈的医治呢，恩赐在这里呢也是复数，这个使人痊愈啊，也是一个复数啊。所以多于两种以上的呢恩赐啊，都是有复在这里，医治同样也是复数，表示医治使人痊愈是大于两种以上的，这就是各种使人痊愈的各种的恩赐。他说，又有人被赐予大能的功用，并不是一个恩赐可以行使一个大能的功用，而是一个恩赐可以行作许多的大能的功用。这就也就是一个复数哈，然后方言的恩赐呢，方言同样的也是复数，这里的恩赐其实都是有几种哈，多种方言呢可以用在各种的服务工作上，并且要有不同的运作方式，不同的功用。方言哈有方言，有各种各样的哈，有正在方言，有维护方言。所以方言就应该只是，那是说，要，并且还要有人把它翻出来，那两个人就好。那个撒玛不是是世界上有名的行走在这些恩赐里面的人。看到了有关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哈，那什么，明显说是12章6节，功用虽然有所不同，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先知的言语啊，圣经里面所说的预言是比说方言要好的，除非你能够说方言啊。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实操，也在那个说方言、方言在操练哈。那什么是预言呢？所以讲方言翻出来呢，就是预言。而是预言的人呢，就应当有一个可以说方言，并且同时可以将它翻出来。预言的主要目的呢，是引导敬念起一个人，并且要安慰那个人。预言并不是预知、告知或者未来。我们讲在旧约里面预言说，耶稣要来的那些人称为先知，并且预言都是关于耶稣将要来的事。但那并不是预言的主要目的，那是预言的目的是要让人知道弥赛亚将要来临，并且要安慰建立那些人的心。预言里面呢，并不包含未来的也成分哈。智慧的言语以及知识的言语，知道。知识的言语是神所拥有的一切知识中的其中的一小部分，是关于一件事情的真相，并且在当时是真实发生的。知识的言语就是神的智慧的话语，就是关于未来的事情，关于告诉你如何去解决。知识的言语是关于事情的真相，是不可能的情况下，你都知道了啊。下面看的萨摩尔，他认识他与那个认识的一个叫威尼波拉汉，他和威尼波拉汉到看到他跟着他说他跟着威尼波拉汉呢去到世界各地，并且看见他用知识的言语做服饰。看他是怎么运作的呢？知识的言语这个恩赐，他站在台上，大家呢就会把一个个的带到台上来哈，而他非常的安静，然后会，他会对曾经他就见过你吗？他就会问哈，他们就会说没有啊，他说好，然后他就会直接就开始了说了哈，他就跟着这个说，你今天是你跟你丈夫一起来的吗？毕竟你从烟。蒂安勒州开车过来，你们是住在一栋白色的房子，周围还有篱笆围住。你们的家，吉普逊这个城市往西边还有多少啊？三什么15.23英尺？所以你跟你丈夫开车过来的，你在前 他在前，你在后啊，所以你就坐车子后面，并且打开了一封你的姐姐写给你的信，在信里他告诉你，他刚才从我在波士顿的那场讲道中离开，而他的癌症就在那里被医治了，并且你也被诊断出有癌症。他就告诉他，我说的对吗？这位女士呢就哭了。看到他就是说的对哈，也这位女士就说没错，那你回去吧。他就告诉他，你已经被医治了。他说，如果神对你如此的了解，以至于他可以告诉我这么多的事情，那很明显他非常爱你，并且要医治你，所以你已经痊愈了。可以回去了，这就是知识的言语验证的一种方式。所以，所有的恩赐呢，都是因着信心而运作的。然后呢，还有呢一种习惯的这样的事情，会把你抓住机会去做。人们会问他，你是怎么看到关于这些事的？就问。布列汉哈，布列汉，他就说，这就是像他们周围有一座那个墙围着他，很高的墙，印着的信息呢，他就爬上去，越过这高墙，可以看到他们里面的生活，因为他可以看见这些，所以他只是说出来而已。每次当他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的时候，他必须做出尝试冒险，将他们说出来，因为丁雅会告诉你，不要做冒险，做一个普通人就好了，不要变得那么特别啊。这就是，那就要是一个要胆量，要有一个信心去往前冲出哈。所以要用大人的共用的恩赐呢，你必须要注视，什么事情来让大人可以产生它的功效。所以这大多数人呢，就是不会去做，也不敢去做，不敢尝试哈，哎呦怕，哎呦，假如我做了，我去做，我不成怎么办？那不难看吗？做不好怎么办？很多就是这些想法哈。加上我们今天真的。常常有这种想法在里面，那就没有办法去走出去哈。然后我们真的抱着圣灵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去勇敢地去走出去尝试哈。靠圣灵帮助我们。那个讲到圣经那个彼得，他在圣殿门口的那个垂铁的，他用右手抓住垂铁的人，并且他的站起来，使他被痊愈之前。然后他，在他被痊愈之前呢，然后他垂体的人呢被拉起来的时候，他的腿在当下立刻就充满力量。彼得必须做出事情在奇迹发生之前，当你按手，圣灵就在运作了。当你必须是先按手，为病人按手，他们就会痊愈。所以，当这样。这也就是神的大能的一种形式。如果你变得刚强，并且毫无惧怕，持续的伸展，实际力也会变得越来越大。就去做啊，不要怕失败。所以持续的做下去，所以那个能那个奇迹能越来就越大，越来越多。通常呢，就是说。在我们身上运作的方式呢，是当时你，他就讲到了这个作者哈，作者就是也讲到他的运作的方式。当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不会感觉到你有什么，而是当我们面对面站在一起，就好像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例如他的右脚膝盖有一些什么痛啊，那么呢，像这作者他的那个脚。膝盖呢，就是左脚膝盖就感觉到，就能感觉到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面对面站着，所以你的右脚就是他的左脚，这也是另一种的知识的言语形式，不一样的运作方式，同样的恩赐，就是不同的运作方式。所以恩赐的祝福呢，那就是让人们得到医治。如果你去那个艾伦。艾尼的聚会，你就会被神的大能所赐医治，他会抓住你到处 动来动去。如果你是那个饥渴的聚会呢，你就会被神的大能所医治，他也会医治。他抓住你动来动去，也会动来动去。但如果你去了威力不拉罕的聚会呢，他就会说一大堆关于你的事情，不管你去到哪里，你都可以得到医治，因为恩赐的运作是因着使行神的大能，使行神的大能的人个别的信心哈。所以神可以透过神迹奇事来医治你，也可以医治的恩赐来医治你。或者你可以用知识的言语来医治你，这都可以让你得到医治，这只是不同的方式，这只是神让他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而已。所以关键不是在于你要，担在这些神所用的人身上，或者是着重在这些方式上，因为恩赐的祝福就是人们得到医治，而不是做这些事情的人。也不是恩赐的显现，而是良善的神充满人们的需要，所以才能总的来说就是神在做，只是做的人呢，只是被神使用，是代表神去做。好，感谢主。好，我就分享到这，祝福家人，交给主持人
好，
了。好，那明
啊，
天。
感谢这位分享者的分享啊，感谢主。是的，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有属灵的恩赐，我们必明白属灵的事。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与神契合，成熟智慧，有恩赐，有权柄，做新造的人，祝福更多的人。阿门。感谢主。时间交给下一位。
好，谢祝福，以上的分享者啊，上节我们分享到，与主相交啊，那现在我分享了第13期种子显现生命的呼召，我们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谢谢你给孩子这样机会，让我们在这里来分享你的话语。主啊，你是生命，你是道路，你是真理，你道成了肉身，是当。